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
好高兴能够来到国语堂和大家分享神的说话。
高兴来到国语堂能跟大家分享主的话。
也都多谢 Shelly 帮我做了一个翻译。
不客气。
好，我们在神面前有个祷告。
我们在神面前有个祷告。
天父，我们实在都去感谢你。
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
今天我们能够可以一起来到神的殿去敬拜，并非偶然。
今天我们能一起来到神的殿里敬拜，并非偶然。
是有你的心意，你今天对我们有你的说话。
当中是有你的心意，有你要向我们讲的话。
求神你的灵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求神你的灵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不单单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说话，
不光是能听你的话，
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
而且我们的生命能得到改变。
也都求神你的灵去高抹孩子的口，
也求神的灵高抹孩子的口，
也都帮 Shelly 姐妹的翻译能够给到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明白，
也帮助 Shelly 的翻译能让弟兄姐妹明白。
我们多谢你，
感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题目，你爱我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爱我吗？
忘记了这个，没 PowerPoint 了。唔紧要，我哋可以开始讲啊，讲啲先。等个 PowerPoint 可以出现翻嘅时候啊，我哋可以继续。咁其实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开始讲啦。
吓，其实第一幅嘅图画想打出嚟嘅时候咧，就喺个图画里边咧，就系有一幅咧就系煎鸡蛋嘅图画，同埋、
原来想给大家看的一幅图画，是一个煎鸡蛋的那个图片。
吓。另外一個相片咧，就係、呢個生姜啊，同埋呢個煎蛋咧，用水煮埋成為一個湯。
啊，另外一個圖片呢，就是利用那個生姜跟那個雞蛋煮成的一個湯。
啊，呢、這個叫做一個叫做生姜炒蛋湯。
這個湯的是的名字叫生姜炒雞蛋湯。
有冇人飲過呢個湯㗎？
有多少人喝过这个汤？
有人，有好多人饮过吓。
有很多人
鱼塘反而唔系好多人。
啊，粤语塘呢反而不是很多。
啊，呢款汤咧，对我嚟讲系好特别。
这个汤对我来说很特别。
唔系因为佢个味道嘅问题。
不是跟味道有关。
而系呢碗汤里边嘅背后一啲嘅故事，一啲嘅人物。
而是这碗汤背后的故事，背后的人物。
令到我有想起好多嘅事，
令我想起很多的事。
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妈妈好多时候都会煮一啲嘅生姜炒蛋汤俾我哋饮。
我想起我妈妈在我们小时候，她很喜欢弄这个生姜炒鸡蛋汤给我们喝。
其實廣東人好中意食啲，好中意飲啲老火湯嘅。
廣東人一般很喜歡喝老火湯。
啊！但係當時我哋細個嘅時候，屋企唔係話好多，即係其實煲老火湯都要使好多錢嘅。
我們小時候呢，要煲老火湯，要花的錢比較多。
啊！但係呢一個湯咧，令我諗起媽媽對我哋嗰個照顧同埋嗰份嘅愛。
這個湯讓我想起了我媽媽對我們的那個照顧跟愛，
同埋亦都想起我同一家人，我細佬妹、我爸爸一齊嘅時候，
也想起了我跟我的那個弟弟妹妹跟我的爸爸在一塊的時候。
到我年紀大咗嘅時候，我煮呢個湯俾我啲仔女飲。
等到現在年長了，我煮這個湯給我的孩子喝。
他们完全不懂得欣赏，
他们完全不懂得欣赏。
但这碗汤有很多故事背后，
但这碗汤背后有很多故事。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你爱我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爱我吗？
我有两个主题想跟大家去讲的。
我有两个主题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爱的呼唤。
第一个是爱的呼唤。
第二就是爱的回应。
第二是爱的回应。
都还没有，不要紧。我们首先看一看约翰福音，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序。
我们首先来看看使徒约翰写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序。
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约翰福音的。
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在他的晚年。
大约就是主后的八十到九十年之间。
时间是在主后的八十到九十年间。
当时其实使徒彼得和保罗已经在主后的六十几年已经殉道了。
其实那个使徒彼得跟保罗在主后的六十多年的时候已经是殉道死了。
所以约翰福音是四卷福音书的最后一卷。
约翰福音是四福音最后一卷书，
亦都是老年的使徒约翰在拔摩岛或者在以弗所教会里面 写成的。
也是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在拔摩岛跟那个在那个以弗所教会里面写成的一卷书。
所以这跟其他三卷的福音书是很不同的地方，
跟其他的三卷的福音书有很大的不同。
它里面讲到很多使徒约翰一些很多的感情，很多的爱的触动在里面。
里面呢提到很多约翰的那种感情，他感情的触动，他爱的触动在里面。
跟住就是去我们去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去看回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首先我们去看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出来了 ,OK, 看到这个生姜炒蛋汤。
这个就是生姜炒鸡蛋汤。
其实煲用很快脆搞定了，但是就很好喝的。
这个是一个快煮的汤，很好喝。
OK, 是啦，嗱呢两个主题啦。
我们的两个主题。
头先就讲到嗰个嘅时序嘅情况吓。
写成约翰福音的时间。
好，跟住就系我哋去睇嘅时候，我首先睇翻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首先想让大家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喺二十章尾嘅时候。
在二十章末尾的时候。
约翰他讲到话，耶稣很多的神迹奇事都已经记在这卷书上面。
约翰提到主耶稣很多神迹奇事都记载在约翰福音这本书里面。
看了这卷书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可以相信耶稣就是基督。
看完这本书，你就可以相信耶稣就是基督，
并且你可以得到生命，
并且你能得到生命。
其实你去想想，其实是不是已经，其实约翰福音到这里已经该完结的呢？
你想约翰福音到这是不是应该就完结了？
为什么还会有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呢？
为什么还有第二十一章呢？
有很多学者说到二十一章是使徒约翰后来加上去的。
有很多学者他们研究说是约翰后来加上去的二十一章。
老年的约翰。
老年的约翰，
在他回首他过往的日子里面的时候，
回首他过往的日子，
很多的高言大志，很多的口号对他来讲已经不是对他有大影响，
很多的口号高言大志对他来说并不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往往可能一些的过往的事迹，一些事的发生，一些人物令到他很有感触，
往往可能就是过往所发生的一些事或者人物反而令他很有感触，
而这件事令到他很多个晚上都睡不着，
这些事情令他好多个晚上他都睡不着，
每每想起的时候，
每一次想起
他就很想到主耶稣基督的爱，
他就想到耶稣基督的爱，
而这个第21章
而第21章
亦都弥补咗一啲嘢，我哋好似觉得系漏咗，系冇咗嘅。
就交代了一些可能是我们觉得漏掉的东西。
我哋知道彼得吓喺《使徒行传》嘅时候，我睇呢个彼得系好唔同嘅彼得。
我们看见这个彼得这个人物，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彼得，好像是那个很不同的一个人物。
佢第一次、第二次嘅讲到。
第一次、第二次，他去讲到
数以千计的人去相信这个福音，
数以千计的人去相信福音。
但在几卷的福音书里面，
但在几卷的福音书里面，
彼得是一个失败的彼得。
彼得却是个失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这个彼得会有那么大的转变呢？
为什么彼得有那么大的转变呢？
正正这个二十一章的时候就弥补了这个的空隙，
刚好在那个二十一章里面呢就弥补了这个空隙。
我们又看到彼得是怎样一个这么大的转变，
我们看到彼得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转变，
在第二章的一到十四节的时候，
在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
主耶稣刻意的做一个场景去呼唤回彼得，
主耶稣特意的营造了一个场景去呼唤彼得，
也都呼唤翻呢一班嘅门徒，
也呼唤当时候的一班门徒，
也都系对我哋每一个人都一个呼唤喺里边，
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唤。
我哋首先去睇约翰福音嘅一章一至到二节嗰度。
我们先看看二十一章约翰福音里面的一到二节。
你睇到嘅时候，佢哋一班嘅门徒，佢哋去到提比利亚海。
看到当时一般的门徒到了提比利亚海，
提比利亚海即是其实加利利海，
提比利亚海是加利利海，
当时耶稣和一班门徒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加利利海一带去传道，
当时耶稣跟他的一班门徒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加利利海边传道。
第二节的时候会提到七个门徒，
第二节提到七个门徒，
有两个门徒没有提到我的名字，
有两个门徒是没有提到名字，
其他门徒去了哪里我们不知道，
其他的门徒去哪我们不知道，
但是很多学者去数这七个门徒的时候，
很多学者他数这七个门徒，
去看回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耶稣第一次去呼召门徒的时候，
耶稣头一次呼召门徒的时候，
同样的就是有七个门徒在里面，
同样也包括了七个门徒，
有很多学者就说这七而家这一晚的七个门徒就是当其时的七个门徒，
很多学者说这个现在我们所看见的那个七个门徒就是刚开始第一章的那七个门徒，
所以已经令到我们很多勾画了一些记忆在里面，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勾起了很多的记忆在里面，
跟着到第三到第六节的时候，
然后在第三到第六节
这个讲到这七个门徒他们那晚他们谈到很晚，
提到这七个门徒当天晚上聊得很晚，
他们觉得肚饿，
他们肚子就饿了，
就决定走出去打鱼，
就决定去打鱼去。
大家不要误会了一件事，
大家不要误会，
以为这门徒又回去做重操故业，
以为门徒又回去去打鱼重操故业，
他们不是去重操故业，
他们并不是重操故业，
他只是肚饿而已，
只是肚子饿了而已。
在这个场面里面的时候， 佢哋去到打鱼吓，但系打咗成晚都打唔到啲乜嘢翻嚟。
那当天晚上他们去打鱼，但打了一个晚上，没有什么收获。
但系突然间见到岸上边有个人同佢哋讲。
但突然他们看见岸上有个人对他们说话。
将个网放喺呢个嘅船嘅右边。
要他们把网放在那个船的右面。
打到好多鱼。
这打了很多鱼。
多到拉唔到上去只船嗰度。
多到那个拉不上那个把网拉上那个船上面。
这个场面大家觉得好熟悉。
这场面大家可能觉得很熟悉。
几时发生过嘅？记得。
什么时候发生过？
耶稣第一次去呼召佢嘅门徒嘅时候。
耶稣第一次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
喺当其时嘅晚上就发生咗好类似嘅事。
在当天晚上就发生过很类似的事情。
同样嘅就系话到佢哋耶稣讲完道之后佢哋就去到呢个水深之处去打鱼。
当天晚上耶稣跟他们讲完，就让他们就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
打唔到，但耶稣叫佢哋去嗰个地方打。
他们打不到鱼，耶稣让他们去那个地方去打。
佢哋打到嘅鱼多到连个网都裂咗。
后来他们打到的鱼多到网都裂开了。
有一个时候，彼得就去认罪，佢知道呢个就系耶稣，呢个就系主。
当时候彼得就认罪，他就知道这就是主耶稣。
好似所发生嘅嘢系有啲嘅刻意嘅安排喺里边。
好像所发生的都有一些特意的安排在里面。
系啊，将嗰个嘅背景个布局好刻意啊，好似系要带翻去耶稣初初呼召一班嘅门徒嘅时间。
当天晚上所发生的那个背景那个布局好像要把门徒带回去刚开始他们受呼召的时候一样。
当晚的时候
当天晚上
其实耶稣 跟彼得他们相距的距离大约是90米，即是大约是100步的距离。
耶稣跟门徒之间的距离大概就是90步到100步的距离。
有人认得这个就是主。
有人认出这是主。
当时彼得听到的时候。
彼得当时候听到。
如果你看第7、第8节那里你就看到彼得那个冲动。
你要看看第7、第8节的时候你要看到他当时候的冲动。
一听到是主是耶稣的时候。
他一听到是主。
他即刻跳落水。
他马上跳在水里。
很多时候我们跳落水当然不要穿衫的了，整湿了一件衫，但彼得不是，他立刻穿一件衫再跳落水。
彼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跳在水里我们都是摘掉衣服，彼得是连着衣服穿回衣服然后跳在水里。
他很兴奋，
他很兴奋，
很紧张，
很紧张，
很想去到见到耶稣，
很想去见到耶稣。
耶稣在他复活的时候，
耶稣在他复活的时候
曾经同叫人带口信给门徒，
曾经托人带口信给
你们要在加利利海那里去等他，
你们要到加利利海边去等他。
耶稣有说话要跟他们讲，
耶稣有话跟他们说。
彼得很想知道究竟耶稣想跟他们讲什么说话。
彼得很想知道耶稣到底要跟他们说什么。
在第9节到
在第9节
到14节那里
到14节，
彼得上到岸，
彼得上岸，
他见到一些，不是只是见到耶稣，
他不光是看见耶稣，
耶稣当时烧了一些炭，
耶稣当时点着了一些炭，
他带一些鱼，带一些饼来，
带了一些鱼，带了一些饼，
去烧一些烤鱼做早餐，
来这里烤一些鱼当早点，
我闻到的时候很香，是吧？
闻到肯定是很香的。
好自然，你梗系想坐低就即刻食噶啦，系咪？
自然呢，你也想坐下来吃了。
但好奇怪喎，呢个景况，呢个景象。
但这个景象很奇怪。
啲门徒陆续嚟到嘅时候，
当门徒陆续的赶来，
冇人够胆开声去认耶稣系主，
没有人敢认耶稣为主，
亦都唔去讲任何嘅说话，
也不说话。
发生咩事咧？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点解？他们看到什么东西令到他们这样突然间静下来呢？
到底他们看见什么令他们 一刹那就静了下来？
呢个炭火。
它这个炭火。
这个炭火令到他们想起什么呢？
这个炭火让他们想起什么呢？
又令到你想起什么呢？
又令你想起了什么呢？
有很多事的出现，很多事的发生。
很多事情的出现发生。
可以勾起我们的回忆。
可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
好，好的 ，OK。如果记得的话，
要是你们还记得，
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
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
他被捉拿，
他被抓了，
拉到去大祭司的院子那里，
拉到大祭司的院子里
去受审，
去受审判。
在个当天的晚上，
当天的晚上，
很冻，
很冷
啊。而彼得去到呢个院子的时候，他喺度等的时候，或者喺度等候个有咩嘅结果的时候，
彼得当时候到了那个院子里面等候结果，
他就走埋去一个炭火嗰度去取暖。
当时候他曾经走到一个炭火堆里去取暖。
个侍女有个侍女认出，你咪就佢门徒咯。
有个侍女，她认出了彼得，说你不是他的门徒吗？
但彼得话唔，我唔系。
彼得当时候说，
去到门口嘅时候，亦都有一个嘅侍女认到佢啊。
到了门口，有另外一个侍女也认出他来。
彼得话唔系啊，唔系啊，我唔认识呢个耶稣呢个人噶。
彼得说不是不是，我不认识耶稣这个人。
去到门口嘅时候，
到了门口，
有人话你就系佢一党嘅人。
有人说：“哎，你跟他是同一党的。”
你一讲出一讲嘢，我就听得出你个口音啦。
你一说话，我就听得出你的口音。
彼得发誓话：“我唔识呢个人噶。”
彼得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鸡就提啦。
那个时候鸡提了。
彼得就记翻起。
彼得就想起了。
耶稣曾经讲过。
耶稣曾经说过：“
鸡叫二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去痛哭。
他就痛哭。
这个炭火，
这个炭火，
令到彼得记翻起他自己的不认主，
令彼得想起了他当时候的不认主。
他对耶稣的背叛，
他对耶稣的背叛。
其实他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想起，其实他不比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他更加好。
其实当时候他想起了这件事，他就想起了，其实他比起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他也没有比他好得了哪里。
感激彼得，咁样嘅彼得
啊，这样的一个彼得，
佢仲可以为耶稣为神做啲乜嘢咧？
他还要为神做什么呢？
耶稣要挽回翻佢过嚟，
耶稣要挽回他。
但同样彼得要有个回应在里面，
但是彼得同样需要有个回应。
去到十五到十七节的时候，
到了第十五到十七节，
我留意耶稣怎样去将这个彼得去挽回回过来。
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样把彼得挽回。
在刚才一到十四节里面，
在一到十四节里，
耶稣是刻意要做一个场景，
耶稣特意的营造了一个场景，
要将彼得带回去他那个耶稣初初去呼召他们的境况，
要把彼得带回耶稣当初呼召他们的那个场景去，
也都带回一个场景，就是彼得你在哪里跌倒，
要让他带回去他在哪里跌倒，
他要彼得重新的站回起上来，
就要彼得 重新站立起来。
怎样去做呢？
怎么做呢？
就在十在到跟住十五到廿二节嗰度，
在十五到二十二节，
在十五到十七节呢三节经文里边，
在十五到十七节三节的经文里，
耶稣问咗彼得三个问题。
耶稣问了彼得三个问题，
讲咗两种嘅爱，
提到两种的爱。
其实呢三个问题俾我睇到一样嘢。
其实这三个问题让我看见一件事，
乜嘢系重要的？
什么是重要？
爱。
爱。
其次呢？
其次呢？
都是爱。
都是爱。
最后呢？
最后呢？
都仲是爱。
还是爱。
能够挽回彼得的。
能挽回彼得的。
是唯有神的爱。
唯有神的爱。
同埋彼得回应神嗰个爱。
还有彼得去回应神的爱。
你有冇发觉好得意咧？就系佢叫彼得咩名？
你有没有发现他提彼得的名字？
约翰的儿子西门。
他叫他约翰的儿子西门。
彼得唔系叫做彼得咩？
彼得不是叫彼得吗？
呢个名系佢几时叫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名字？
是耶稣呼召彼得之前，他本来的名字。
这个名字是耶稣呼召彼得之前的名字。
我想大家每个人都可能 有很多个不同的名字。
我相信大家也许你也有几个不同的名字。
我记得我未来澳洲读书之前呢，我是没有英文名的。
我记得我还没有来这里澳大利亚读书之前，我没有英文的名字。
我是叫高德成。
我叫高德成。
所以那时候在香港的时候，人人都叫我高德成。
所以在香港所有人都叫我高德成。
我来到澳洲读书的时候，第一年我信了主。
来到澳大利亚第一年我信了主。
我也都加了英文名叫 Raymond。
也加了我的英文名 Raymond。
所以如果有人突然间在街叫我高德成的时候呢，
所以假如有人在街上喊我的名字高德成，
我会很警觉，
我是会很警惕。
这个一定是我的老朋友，
这个一定是我的女朋友。
特别是我的、我未信主前他应该已经认识我了。
特别是我没有信主前他已经认识我的人。
所以耶稣叫彼得的时候，他叫他做约翰的儿子西门。
所以耶稣喊彼得的时候，他叫他约翰的儿子西门。
彼得一定有警觉在里面。
彼得一定会很警惕。
好，耶稣是将彼得带回去神，耶稣去呼召彼得的境况。
耶稣是想把彼得带回当时候他当开始呼召彼得的
境况。而问他这三个问题的时候，也都勾翻起当时彼得去起初对耶稣那份的爱。
他问他这三个问题，也想勾起彼得刚开始对耶稣的那种爱。
耶稣问这三条问题的时候，他都用一个的希腊文那个的阿加帕。
耶稣问彼得这三个问题里面都用了希腊文里面 agape 这个字。
这是一个动词、
这是一个动词。
名词 agape、
这个字的名词是 agape、
是代表一个无私牺牲的爱。
代表的是一个无私的牺牲的爱。
而彼得去回答耶稣的时候，他用 phileo。
当彼得回应耶稣的时候，他用了另外一个字 phileo。
这个是一个关系的爱。
这个爱是一种有关系的爱。
我认识你，所以我爱你。
就是我认识你，所以我爱你。
或者你给了一些好处、一些的利益我的时候，所以我也都去爱你。
你给我一些好处，一些利益，我就爱你。
所以有条件在里面。
这个是一个有条件的爱。
当耶稣去问彼得，你阿加皮我吗？
当耶稣问彼得，你阿加陪我吗？
而彼得知道他做不到这件事。
彼得知道他做不到。
他也都知道耶稣去用这个场景的时候，他不知道，彼得觉得不知道耶稣想奚落我。
彼得看见耶稣想把他带回当初的那个场景，他心里在想，不知道耶稣是不是在奚落他。
所以彼得只可以讲话，我只可以 phileo 你啫。
所以彼得就说了，我只能是 phileo 你。
我不可以做到耶稣你对我份的要求。
做不到耶稣对他的那种要求。
其实彼得失败在哪个地方呢？
彼得失败在哪里？
在耶稣最后的晚餐那里。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耶稣讲过，预言过，会有人会背叛我，有人背叛我。
耶稣曾经预言有人要背叛他，
但系彼得佢话，就算其他人去背叛你，或好多缘故嘅时候，我都唔会因为咁而跌倒。
彼得当时曾经说过，就算其他人背叛你，我却永不跌倒。
我会必须为你为同你同死，
我必与你同死，
亦都唔会唔能够唔认你，
也总不能不认你。
彼得自以为是，
彼得是自以为是，
亦都自以为义，
也自以为义。
佢都觉得自己能够做到，
觉得自己能做到啊！
彼得好似一个三字嘅信徒，三字嘅使徒。
他是一个三字的信徒。
国内有三字嘅教会，彼得系一个三字嘅信徒。
国内有三字的教会，彼得呢是个三字的信徒。
彼得失败在咩地方？
彼得失败在哪里？
彼得广东话系话佢讲大咗。
彼得就是在广东话里面就是说夸大了，夸夸其谈。
佢失败在呢一度，佢
他失败了在这。
跟住我睇翻，头先嗰三条问题。
我们再看看这三个问题。
当第三个问题嘅时候，
第三个问题，
耶稣佢唔再用呢个阿加帕呢个字去问彼得。
耶稣终于不用那个阿加帕这个字去问彼得，
佢用 phileo 嘅，
他用了 phileo。
当时彼得觉得，点解耶稣突然间转咗咧？
当时彼得就会想，为什么耶稣转了用这个词呢？
系咪觉得我真系做唔到？
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办不到呢？
耶稣，你系咪放弃咗我？
耶稣，你是在放弃了我？
所以其实喺第十七节嗰度咧，
所以在第十七节。
呢度冇写出嚟，但系佢讲到话，彼得听到耶稣去话你 phileo 我吗嘅时候，
当彼得听到耶稣在问你 phileo 我吗，
佢话到你系无所不知嘅，
他回答了你是无所不知，
同埋佢亦都忧愁，
他忧愁，
耶稣彼得佢忧愁啲咩嘢咧？
彼得忧愁什么？
喺哥林多后书嘅第七章。
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保罗佢讲到，如果呢个忧愁系从世界而嚟嘅，
保罗提到，假如这个忧愁是从世界而来的，
只会导致你死亡，
只会导致你的死亡。
但系如果呢个忧愁系从神而嚟嘅时候，
假如那个忧愁是从神而来，
你会有真正嘅后悔，
你会有真正的后悔，
亦都会得到拯救，
也会得到拯救。
所以我相信当其时彼得嗰个反应嘅时候，佢个忧愁。
所以我相信当时彼得那个忧愁这个反应。
佢喺耶稣面前，佢愿意悔改。
是在耶稣面前，他愿意悔改。
佢亦都改讲到耶稣，你系无所不知嘅。
他也提到耶稣，你是无所不知的。
呢个无所不知嗰个字，
这个无所不知这个词。
是跟当时那个的旧约七十字译本那个诗篇第139篇1到4节讲的认识我的认识的字一样的，
是跟旧约里面诗篇139篇里面提到的那个你已经认识我这个词是一样的。
他说到就是说这个认识就是说无论彼得想着什么东西，
这个认识的意思是无论彼得在想什么，
想讲乜嘢嘢？
想说什么？
耶稣完全知道。
耶稣完全知道。
彼得好谦卑喺耶稣面前话。
彼得很谦卑的在耶稣面前。
你完全知道我谂紧乜嘢，能够做到啲乜嘢嘢？
说你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能做到什么？
所以呢个忧愁嘅时候。
所以他的忧愁。
系真正喺神耶稣面前有悔改。
是。真正在耶稣面前有悔改的，
系咪彼得回应就能够可以有转变呢？
是不是彼得这样回应就能马上有这样的转变呢？
我睇第十九节嗰度去讲话。
我们看看十九节里面，
佢预言到彼得会受死，
他预言了彼得会受死，
亦都预言到彼得会荣耀神。
也预言了彼得以后要荣耀神。
他跟耶稣跟彼得说，
耶稣跟彼得说，
不是因为你能够做到什么，
不是你能做什么，
而是这个是神的预言，
乃是神的预言，
也都是神在你的身上的心意，你要荣耀我，
也是神在你身上的心意，你要荣耀我。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弟兄姐妹，
所以很重要的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做到什么，
我们能做的什么，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
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
而是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心意，
乃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心意，
有他的预言在我们的身上，
有他的预言在我们身上。
在这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里，
耶稣对彼得有一个托付，
耶稣对彼得有个托付，
你喂养我的羊，
你喂养我的羊，
或者牧养我的羊，
或者牧养我的羊。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彼得刚刚才去认错，
彼得刚认了错，
耶稣就叫他做去牧养耶稣那个的所有 的羊，
耶稣就叫他去牧养他的所有的羊。
试下想下，
试想一下，
如果一间公司的会计，
公司的会计，
他去亏空了公司的钱，
亏空了公司里面的钱，
做老板的发现了，
当老板的发现了，
当然会停他工，停他职，是吧？
必然是停了他的职，是吗？
或者报警拉了他啦，
或者报警拉人，是吗？
但好像在这里耶稣所讲的时候，
但耶稣在这里所讲的，
这个老板没这样做，
这老板并没有这样做，
还接纳他，
还接纳他，
还跟他说，
还跟他说，
你只要知道你自己做错的时候，
你只要你知道你自己做错了，
以后公司再开 分公司的时候，
以后我们再开分店分公司的时候，
再扩大的时候，
再扩大的时候，
你就是公司的首席财务总监，
你将会是你就是公司里面的那个首席的财务总监，
又或者好像教会一个领袖，
或者一个教会里面的领袖，
他做错了事，
他做错了，
他面对教会的惩罚，
他面对了教会的惩罚。
你说我们教会会不会赶走他？
你说我们教会会不会把他赶走？
不会啦，
当然不会，
我们会接纳他，
我们会接纳他，
陪他一起 去面对他的过错，
陪他一起去面对他的过错。
但耶稣在这里讲话，
但耶稣在这里他说，
你只要认错的时候，
你只要认错，
重新经历神那个爱，你愿意去好像起初一份对神的爱心的时候，
你就是重新的经历了那个当初的那种爱心，
你就可以教会未来有分堂的时候，
教会未来有分堂的时候，
有更多的拓展的时候，
有更大的那个扩展的时候，
你就成为教会的主任牧师，
你就成为教会的主任牧师。
正正这个彼得，
这正是彼得，
就是教会未来的领袖，
他就是教会未来的领袖，
也都是当时天主教也都追封彼得做教皇，第一任的教皇一样。
那个当时天主教呢，后来追封了彼得，是作为他们天主教的第一任的教皇。
我觉得好匪夷所思，
好那个匪夷所思，
人做不到的，
人办不到，
人接纳不到的，
人不能接纳。
但如果这个是神的旨意的时候，
但要是这是神的旨意，
神就可以将你有改变，
神可以改变你，
神可以用他的爱去改变挽回回你，
可以用他的爱去改变挽回你。
所以一个的无对神无私的爱，
所以对神无私的爱，
单纯的信，
单纯的信，
还有完全的依靠，
还有完全的依靠，
这个不是正正福音对我们那份的要求，
这正是福音对我们的要求。
其实这个预言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已经跟彼得去讲过，
这个预言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已经跟彼得提过，
他说你回头以后，
他说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要兼顾你的弟兄，
不是因为什么彼得做了什么事，
并不是因为彼得做了什么，
是耶稣那个的要求，
嗰个嘅预言，
乃是耶稣的要求，他的预言。
我哋睇系咪就咁神嘅要求，神嗰个嘅预言就已经足够我哋可以去做到神所有嘅嘢咧？
那我们看，是不是神的要求、神的预言就足够我们去做所有的东西呢？
在十八节那里，耶稣跟彼得说，
在十八节，耶稣跟彼得说，
他讲到他彼得老年的一个光景，
他提到彼得老年的时候的光景，
他说你年纪大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
他说你年长、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
人家要将你将你手束上，
别人要把你的手束上，
带你一个不愿意的地方，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这个预言就是彼得那个的受死的殉道，
这个是彼得提到的，是彼得受死殉道。
耶稣要彼得怎样伸他的手出来呢？
耶稣要彼得怎么伸他的手出来？
这样伸出咯，
是这样伸出吗？
或者这样伸出咯，
是这样伸出呢？
预言彼得受死钉十字架，梗系咁样伸出啦。
预言彼得要受死钉十字架，我们以为都是这样伸出来。
但同样嘅咁样嘅伸出，
就同样也有这样的伸出，
亦都代表咗彼得嗰个对神嘅完全依靠，
也代表了彼得对神完全的依靠。
我记得我外父临临去世去天家之前嗰几个月。
我记得我的那个老丈人，他临离开要去添加的时候，
他不可以自己可以去厕所或者去做任何嘢。
他自己不能靠自己去上厕所，也不能做什么事情。
他要去任何地方，他都要伸出他的手来。
他去哪里都要伸出他的手。
我们要抱起他。
我们要抱起他。
这个正正代表了我外父他需要他完全依靠其他人，
这正代表了我当时我的老丈人他完全的要依靠别人。
所以被耶稣跟彼得讲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跟彼得说，
你不单只有个单纯的信心，
你不光要有单纯的信心，
你不要再靠你那个冲动，
不要光靠你的冲动，
你自己的能力，
你自己的能力，
而是你要对神那份的完全的依靠，
乃是要对着神，要靠神的，对神的那个完全的依靠。
你都要跟从好像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榜样一样，
你也要跟从耶稣钉十字架的榜样。
你今天能够有这个转变，有这个能力，
今天你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转变，有这样的能力，
是完全因为主耶稣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
是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已经钉了
十字架，他的受死就将我们能够去拯救过来，
他受死了就把我们拯救出来。
所以彼得你要去学习这个榜样，
所以彼得你要学习这个榜样，
你要对神有这份的回应在里面，
你要对神有这样的回应。
所以这个福音，
所以这福音
不是昔日单单去呼召了我们成为他的信徒，
不是当天啊，光是呼召了我们成为信徒，
在我们成圣的过程里面的时候，
在我们成圣的过程里，
他不断地去呼唤我们，
他也不断地呼唤唤我们，
我要对神有这份的无私的爱，无私的爱，
我们对神这个无私的爱，
有单纯的信，
有单纯的信，
还有完全的依靠在里面，
要有完全的依靠在里面。
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已经搞定了，
讲到这好像所有东西都搞定了，
但是彼得很有趣，就是 他彼得转身在二十节那里的时候，彼得转过身来，
在二十节彼得转过身，
好像有些都是不是 很搞清楚的样，
好像还是有一点不太清楚。
他就说耶稣你呼召我，
他说耶稣你呼召我，
那个在躺在耶稣胸膛的人怎么
样？那个当时躺在耶稣胸膛前的那个人怎么样？
这个是约翰，我知道
他指的是约翰，
耶稣说他说耶稣在22节那里说，
耶稣在22节提到
他将来怎样与你何干，
他将来怎么样跟你有什么相干？
没错，
不错的。
我们很多时候去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侍奉神，
我哋好容易同其他人去比较，
很容易就跟别人比较。
当我做得好辛苦嘅时候，
当我做得很辛苦，
我就会望下隔篱嗰个，
我就看看我旁边的那个。
点解佢唔使做嘅？
为什么他不用干？
点解次次都系我做嘅？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干？
耶稣话俾我哋听，
耶稣跟我们说，
耶稣去呼召每一个人，
耶稣呼召每一个人
系好独特嘅，
很独特。
不可以比较的，
不可以比较的，
我们不可以去这样 去做一个比较，而去决定我怎样去为神付出。
我们不能去做这样的比较，去决定我们对神怎么样的付出。
最后的，
在最后
有一样我没有特别去提到，
有一件事没有特别的提到。
你记不记得耶稣带了带一啲鱼同饼去到呢个沙滩嘅时候，
你们还记得耶稣当时候带的鱼跟饼在沙滩？
耶稣已经预备晒一切，
耶稣预备好一切，
可以喂饱呢七个个门徒，
可以喂饱这七个门徒，
七个门徒啫嘛，
只是七个门徒而已。
昔日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都系咯，都系咁咯。
当天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人。也可以。
有没有觉得很特别，耶稣叫彼得你回到船那里拿几条鱼来？
有没有觉得当耶稣叫彼得回到船里面拿几条鱼来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呢？
约翰他记得很清楚，他们捉到153条鱼。
约翰记得很清楚，他们捞上的鱼有153条。
其实几条鱼是属于 是什么东西？
几条鱼算什么？
而且其实耶稣已经预备好一切，已经足够可以去喂饱这七个门徒。
而且耶稣已经其实预备好一切，足以喂饱这七个门徒。
其实神都是对我们每个人这样说，
神对我们也是这样说，
我只要求你拿几条鱼来，
我只要求你拿几条鱼来。
但很多时候我们 去为神付出的时候，
但当我们为神付出的时候，
我们的眼光只是望住那几条鱼，
我们的目光只 注意在这几条鱼上面，
我们忘记了神已经给了153条鱼，
我们忘记了神其实已经预备了那153条鱼。
他给了我们有很多好一个好的家庭，有好的装备，
他给了我们很好的家庭，很好的装备，
有好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的时候，
有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
但是当神去呼召我们的时候，
但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去回应神的时候，
我们要去回应的时候，
我们的眼光只是看这几条鱼，
我们的目光只注视在这几条鱼，
我们就很多时候去计较，
我们很多时候很计较。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眼目去看回这153条鱼。
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的目光回到那153条鱼上面。
神是无条件给到我们，
神是无条件的供应给我们的。
神是本来不需要我们付出任何东西，
他本来是不需要我们付出什么，
但是他想我们一起跟他有参与，
但他想我们跟他一起去参与，
让我们能够去认识到他的能力，
让我们认识到他的能力，
去经历到他那份的爱，
经历到他那份爱。
只要将我们一个单纯的信心摆在他身上的时候，
只需要把我们单纯的信心放在他身上，
神迹奇事就会发生，
神迹奇事就会发生。
昔日发生在彼得的身上，
当天发生在彼得的身上，
在他其他的门徒的身上，
在他其他的门徒的身上，
今天同样的都会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今天同样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祷告，
让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多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很多谢你，因为你付出的是最宝贵儿子的生命，
感谢你，因为你所付出的是你最宝贵的儿子的生命。
今天神你呼召我们，
今天神你呼召我们，
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都要为你去殉道，
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为你殉道，
但我们需要一个的态度，
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有这个愿意的心在里面，
有这样一份愿意的心，
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就可以为你做到什么事情，
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也不是因为我们能为你做什么，
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那份的受死，
但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那份死受死，
你复活的大能，
你复活的大能，
你能够去战胜撒旦的权势，
你能战胜了撒旦的权势，
今天你就可以帮我们 去经历我们人生的波折。
今天你能帮助我们去经历人生里面的波折，
求你去改变我们，
求你改变我们。
我们多谢天父你，
感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名，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